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寿光市祭台镇魏兰英遭迫害离世，吉林省宋昌平被冤判，监狱拒绝家属会见，湖北省黄石市原政法委副书记王新华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寿光市法轮功学员魏兰英2017年12月被非法判刑两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迫害，出狱后遭当地派出所、镇政府人员长期骚扰，于2023年6月5日离世。魏兰英今年76岁，家住山东省寿光市祭台镇魏家村。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魏兰英去北京上访，半途被截回，被非法拘留15天，因为不写放弃修炼的悔过书、保证书等，又被加刑15天，被勒索2000元才得以回家。回家后，镇政府又勒索她和丈夫每人500元，又逼迫写保证书，勒索10000元。之后，魏兰英和家人常年遭警察和镇政府人员恐吓骚扰，使她丈夫承受不住精神上的压力，于2008年2月去世。2009年1月，魏兰英被以郭洪堂为首的十几个610国保警察抄家，并被绑架到寿光洗脑班。在洗脑班里被强制坐铁椅子5天5夜，不让睡觉，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010年正月，寿光国保和祭台派出所警察再次对魏兰英绑架和抄家，在洗脑班将她锁在铁椅子上殴打逼供。2017年3月11日，魏兰英和冀东村法轮功学员季慧英去昌乐县赶集，被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天下午，祭台派出所警察赵登孝等到魏兰英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警察将两人送到潍坊看守所，因血压高，看守所拒绝接收，在勒索两人每人2000元后将他们释放。6月初，魏兰英和季慧英被昌乐县公安局移送昌乐县检察院非法起诉。9月15日，魏兰英和季慧英分别被昌乐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和3年。潍坊市中级法院接到两人上诉后，依旧维持一审的非法判决。魏兰英在济南女子监狱遭2年冤狱迫害，于2019年8月出狱回家。此后，派出所、镇政府人员经常去她家骚扰，使她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在2023年6月5日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宋昌平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至今，宋昌平被非法关押2年，监狱一直拒绝家属会见。宋昌平57岁，家住吉林省德惠市达家沟镇五家子大队四舍。因为给孩子陪读，他顺便在德惠市龙珠私立学校做保洁工作。宋昌平因为给孩子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被王姓女校长发现并报警。2021年7月10日，德惠市国保大队振兴派出所警察到学校绑架宋昌平，抢走了他的身份证、手机、银行卡、钥匙和他丈夫的支补卡。此后，国保大队和振兴派出所、达家沟派出所警察在宋昌平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撬开宋昌平家的后门，进屋搜走了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光盘等。警察又逼着宋昌平的11岁的孙女领路，非法抄了宋昌平位于德惠市东三道街大市场3楼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2022年5月，德惠市法院在德惠市政法委610的指令下，对宋昌平非法判刑3年， 宋昌平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宋昌平的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大儿子曾因糖尿病严重失去劳动能力，小儿子患抑郁症不能工作，并于2022年去世。宋昌平在被非法关押两年中，家属曾多次联系吉林省女子监狱要求会见，都被吉林省女子监狱拒绝，家人无法得知宋昌平在狱中的情况。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24日国内新闻消息，原湖北省黄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稳办主任王新华落马被查。王新华，湖北省黄石市人，现年57岁，常年任职于湖北省大冶市和黄石市政法系统，在任内追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绑架、抄家、罚款、非法关押、洗脑、酷刑、判刑等迫害，是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新华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学员传真相，民众媒体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底，土耳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讲真相活动，他们在首都伊斯坦布尔中领馆前的海滩上，以及在国家电视频道的节目中讲述法轮功真相。7月22日，在中领馆前，学员们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许多市民及游客被悠扬的练功音乐和学员们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来到活动场地，询问学员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以及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许多人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傍晚，学员们还举行了烛光夜道，悼念在中共的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易普拉辛·恰克尔仔细阅读了学员在海滩上张贴的真相海报，并参加了练功。他说，我非常喜欢刚刚的练功，我平时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我觉得现在的我紧张舒缓了一些。易普拉辛还说，我认为各行各业、全社会都应该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这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7月29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土耳其国家电视频道白色电视的厄兹莱姆·阿卡尔的生活节奏节目上接受采访。在节目中，学员首先介绍了法轮大法，然后解释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在学员发言期间，屏幕上出现了抗议中共迫害的画面。主持人厄兹莱姆·阿卡尔女士对这一主题非常感兴趣，并在直播结束后从法轮功学员那里获得了更多信息。当学员们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时，她表示非常震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28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推广魁北克神韵演出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是魁北克市2019年之后首次迎来神韵，也是我首次以当地学员的心态全程认真参与。从结果来看，魁北克的票提前3周售罄，演出爆满佳作。我理解是当地同修的整体状态达到了目前法对我们的要求。以下是我在推广2023年神韵中的修炼体会。一、坚持集体学法，更好推广神韵。2022年春天，疫情过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辅导站建议各地恢复大组面对面学法。魁北克同修较少，住的也分散。疫情前是在一对西人同修家里学法。当讨论恢复集体学法时，有同修提议租借教室或社区中心。有些同修不开车，原学法点坐公交车不能直达，学法时间难以确定。在沟通过程中，我悟到面对面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我们应该无条件听师父的话。如果我产生了不想去面对面学法的念头，无论是出自懒惰还是对同修的成见，都不符合法，应该正念排斥干扰，按师父的要求做。从2022年4月起，大家克服困难，恢复了每周一晚上面对面集体学法。没车的同修坐公交到离学法点较近的车站，再由学法点的同修开车去接他们。我给自己定下的要求是，无论别人是否来，每次来多少人，我要求自己尽量参加。一年多来，我基本每周都参加。有时蒙特利尔活动较多，我开夜车回来，都不耽误周一的学法。神韵推广开始后，面对面集体学法时间有冲突，协调人让我们改学法时间。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时间，考虑神韵期间重回网络学法。因此，我心中产生对协调人的埋怨，认为他随口一句话就给集体学法造成波动。但随即我悟到，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协调人可能只是不了解情况，我要理智地去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最终，我们安排好了学法交流及神韵推广的时间。我认为，坚持面对面学法是做好神韵的重要保障。二，放下自我，配合同修。长久以来，我在人中的观念形成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习惯，不愿做无用功。在这次神韵推广中，我意识到并有意修去这个执着。师父让我感受到了同修相互配合，形成整体的可贵。2022年9月，当我在群里问星期日是否有人想和我一起去天海报时， A 同修说他已经和 B 同修约好了，邀请我也加入他们。我答应了，但心里想，三个人一起怎么做呀？不如我自己单独去另外一条街。到了星期日，我忽然产生强烈的不想去贴海报的念头。之后，我发现以前只是稍微有点渗水的卫生间天花板，突然开始大漏水。我赶紧找桶接水，清理地板。不久，楼上邻居用水完毕，漏水停止了。我又多了一个不去贴海报的理由，万一又漏起来怎么办？这时困意也袭来，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正念不足。这时群里传来 A 同修的信息，说他已经到达约定的停车场。见此，我一咬牙从沙发上爬起来，出了门。 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瞬间被冲破了。所幸没有吃到太久，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一位先推门进去，主动介绍，其他人配合补充。虽然那天有些商家星期日不营业，凡是营业的商家都接受，效果很好。我在心里感谢同组的同修，帮助我在关键时刻破除了邪恶的阻挡，迈出推广神运的第一步，让我看到了整体的力量所在。再举一个例子，有位中国人阿姨同修，神运推广开始后，她主动要求多参与神运。她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告诉我，表示希望能跟同修一起贴海报。我的第一反应是，她不会当地语言，帮不上忙，时间上还得根据她的工作排班来安排，太麻烦。不如让他等门霸材料到了去挂门霸。我意识到想法不对，同修有可贵的救人之心，我应尽量安排。我第一次和阿姨在他家附近的商业街贴海报，那里很难停车，绕了半天才找到车位。我们开始沿着街坐，虽然多数商家都接受，但每家店都是我在讲。我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后来有几次，我联系西人同修带他一起做。西人同修也是挤出宝贵时间去贴海报，还得绕很远去接上他。我想，安排他去贴海报，比我们自己出去贴一圈还累。后来同修阿姨交流他贴海报的体会，我听着也心里不平衡。当我平静下来找自己，深挖自己不平衡的感觉，发现了很多执着心，觉得人家独占功劳，这是我妒忌心和求名的心的表现。看到别人做得好，心里不平衡，认为带着不会语言的同修麻烦，其实是证实自我的心，不能放下个人得失成全他人，以修炼人的心态站在法上看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神看的是人心，不看这个活动本身安排的完整不完整，全面不全面，神不看这个，他越不全面他还高兴，看你们哪个人看到这事不完美能去做好它，看谁把那件事的不足做好了，因为做什么事你的修炼都在其中，看的是你的修炼。我还认识到自己有怨恨心，事情不如自己的意，没按自己预期的进行，自己多付出一点就愤愤不平。西人同修和阿姨沟通起来更困难，但却愿意与他配合，没表现出不耐烦。相比之下，我对同修缺少善心和包容。当我意识到这些，并有意去这方面执着心时，我感到容量渐渐扩大，不再纠结效率，能站在法上看问题，善意地理解别人，配合整体。放下自我，去掉私心，积淀在法上做事，就有法的力量。我相信，只要保证每一次都是带着救人的正念和配合的善意，贴出去的每一张海报，挂出去的每一份门霸，就带有法的力量。到了后期，同修阿姨也有了突破，可以独自坐公交车挂门霸了。临近演出时，一位在老城附近工作的常人朋友跟我说，他看到某条商业街的商家都有神运的海报。我告诉他，是我们义工贴的。他所说的那条街就是中国阿姨和一位西人同修一起贴的。海报在橱窗上停留了数月，发挥很大作用。三，珍惜众生，守住售票点第一线。 从2022年11月底至元旦节日购物期间的五周，我们在商场开设了售票点。我们决定每个时段都保证有两位同修一起卖票。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同修人数有限，而且每个人在参与不止一个推广渠道，此外还有平时的项目、社会工作、家庭生活。我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住处离商场很近，所以每次填写排班表时都尽量选其他同修不太容易安排的时段。每个参与售票点卖票的同修都在尽最大努力配合，排班表总能在预期的时间填满。有时其他同修看到我填的时间比较多，主动提出替换我。有时中国阿姨和西人同修也来帮忙，即使不能独立卖票，可以照看摊位、发传单、发正念。这样，我们的售票点充满活力，出票数量相当可观。到后期节日临近，商场营业时间延长，随着推广强度的增大，我有时练功跟不上，感到很累。但我悟到，这个售票点是同修们能够面对面接触众生的有效渠道，通过交谈可以帮助有缘人破除另外空间的干扰，接上圣缘。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售票点这个宝贵的救人第一线，不能在心理上产生对媒体广告的依赖，从而放松面对面接触众生的渠道。有时回家后非常累，还要完成常人工作，感到精疲力竭。于是临睡前，我打开神韵作品网站，反复听《不要失败》这首歌，给自己充电。我以歌词中的一句，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选自《红银六》《不要失败》，反复告诫自己，不到票售罄，不到众生走入剧场，绝不能产生欢喜心，一定不要松懈。在售票点的几周，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无论我平时多么疲惫，只要来到售票点，在柜台前一站，就充满力量，心中喜悦，自然而然地笑脸迎人。背后的电视上神韵广告片循环播放，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亮丽的色彩引人驻足观看询问。魁北克城市不大，人口多元性也远不及蒙特利尔，很多人都像街坊邻里一样，带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喜欢和我们交谈。节日期间的商场人潮涌动，我们有很多机会跟很多人交谈，尽量帮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珍惜每一位有缘人。演出当晚，我在推广神韵作品订阅的摊位迎来入场的观众。一位我完全没有印象的男士主动过来握手问候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在某商场售票？我见过你们。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与我们交谈，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演出，还有观众含泪说，演出太神圣了，非常感谢神韵所做的一切。那时我再次感受到，做好神韵不只是卖掉所有票，而是亲眼看到那些代表着巨大天国的生命，在创世主慈悲安排下得到机会走入了剧场观看演出。此时我感受到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感重大而神圣。四，去掉怕心，真正信法。去年九月底开始推广，到今年一月底演出，各种干扰考验经常发生。起初我有种焦虑的感觉，压力很大，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怕失败的心。我想起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宝的法理，我发现我在向外看， 没真正听师父的话找自己。我意识到怕失败也是执着，因此我在发正念时会有针对性的清除，告诫自己向内找，同时坚定信念，只要是师父的安排，一定都是好事。五，结语。今年魁北克的神运推广，我最大的收获是要放下担心和焦虑，无条件按师父要求的做，坚持集体学法，放下自我，互相配合，信任同修，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遇到事情向内找，审视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去掉其中不符合法的部分。在过程中，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力求把细节做到位，把每一步做扎实。正法还未结束，我们还要互相提醒大法弟子的责任之重，要继续保持正念，继续坚持救人，不负使命。如有不当，敬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女儿的成长与我的修炼》，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来自蒙特利尔的学员，2009年在海外得法，当时我在网上偶然遇到一个交谈很投缘的女士，她鼓励我不要听信天安门自焚的谎言，不带观念的看一看法轮功。我看完转法轮之后，才知道原来人真的可以修炼，真的有神佛的存在。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相信邪党的谎言，开始走上了修炼的路。十几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不少难关，比如刚开始修炼后不久，出现了病业关，当时身上脸上都有大片的像湿疹一样的东西，结痂流水，又痒又疼，像烧伤了一样。经过不断的学法，坚定正念，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关闯过去。最近几年，女儿成长中遇到的磨难，可以说是我修炼后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可喜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女儿从几乎跌倒爬不起来的状态慢慢地站起来，重新找回了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快乐。她也增添了很多的自信，学习成绩迅速提高，甚至考到90多分的成绩，而且还交了许多好朋友，这是我之前不敢想象的。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段经历，首先是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再有就是希望对一些类似经历的家长和小同修有一些借鉴作用。第一部分，女儿变了。女儿从小是个很聪明可爱的孩子，特别爱笑，心地柔软善良。小时候她跟着我学法练功，参加各种集体弘法活动，一直表现都很乖很好。2019年的纽约法会的牌子活动，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在太阳下穿着厚厚的雨衣，一坐就是2个多小时。8岁的他表现非常好。 尽管出了很多汗，他一直坚持坐在座位上。上了小学三年级，在经历了校园霸凌之后，他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记得当时他告诉我，他在学校被别的孩子欺负，但是没有告诉我很多细节。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以为不很严重，就没有太在意，只是很表面粗浅地告诉他，我们是修炼人，不要去生人家的气，对方给你得了等等。当时我以为他只要能在法上看待这样的事情就能过得去，而忽略了他的承受能力。他本性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从小被我和先生保护得很好，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情感很脆弱。五年级的时候，女儿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很好的私校，听说口碑很好，管理也很严格，而且可以直升该校的初中。我便觉得应该可以对孩子的学业和教育比较放心了。谁知在这个学校，女儿还是很不开心，因为之前遭霸凌的经历让她变得很不自信，不敢主动和别人交往。最糟糕的是，他和一个来自问题家庭、品行不端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开始对网游上瘾，无心学习。后来，他因为无法专注，成绩也越来越差等等原因，而被学校老师特殊对待，以致要求我们约见神经心理学医生对女儿进行评估。当时女儿的修炼状态也跌到了低谷，几乎不能学法练功，而且她开始了叛逆，衣着打扮开始追流行，头发也乱蓬蓬，不喜欢干净整洁。她的问题朋友告诉她，你不要听父母的，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于是每当我告诉她该如何如何时，她便对我说，你不要强迫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面对他的状态，我很是焦虑，脾气也变得很不好，常常控制不住的生气，对他发火。过后冷静下来，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向内找，我知道作为修炼人是不应该发脾气的，应该耐心去和孩子沟通，无奈每每矛盾发生时就做不到。偶尔女儿也会有清醒的时候，对自己变成那样也很不开心，她对我说，妈妈，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鼓励，妈妈，我想修炼，但是很难很难。这令我非常的难过。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年我决定带孩子第一次去多伦多参加明慧夏令营。之前听我们当地有大法小弟子的同修说，有的大法小弟子去参加明慧夏令营，三个星期就有很大的变化。当时我没有在意，但这时眼看着孩子的状况变得非常让人担忧，而且我自己又没有好的办法能改变这一切，于是决定试试。孩子一开始不愿意去，他知道在明慧学校的夏令营要每天都学法练功，他心里很排斥，觉得自己做不到。我就告诉他先试试一个星期看行不行。事实上他去的第一天就觉得很喜欢了，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在这里他不会被冷落，在夏令营很多孩子都和他玩得很好，他也变得开心了不少。到后来女儿对我说想在明慧学校上小学，我心里很挣扎，因为考虑到我是大纪元主力销售，我的离开会给大纪元造成损失等等，我反复在心里思忖与衡量。我和丈夫之前把孩子送到常人中所谓最好的学校，结果孩子要被贴上特殊孩子的标签， 她是我的女儿，更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小弟子。师父把她交给了我，我对她的修炼与健康成长是有责任的。我强烈地感到，只有在大法弟子的纯净善良的环境里，孩子才能归正自己，才能好起来。好在我先生在了解明慧学校的情况后，支持孩子的愿望。于是我决定带孩子去多伦多上明慧小学，同时我也决心兼顾好项目中的责任。我计划每个月回蒙特利尔工作一个星期，再加上远程工作，我想应该是可行的。第二部分，女儿在明慧学校找回正念，重回修炼。就这样，我带孩子搬到了多伦多，女儿开始了她在明慧学校小学六年级的生活，而我先生则继续留在蒙特利尔工作。记得第一天放学，我的先生电话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说特别开心，我先生高兴地笑了，也放心了很多。尽管当时明慧小学刚成立一年，只有大班和小班，老师们还是安排得很到位，尽量做到了符合不同孩子们程度的教学。而且数学用的课本是新加坡的，比西人的学校难，科学课程也去除了进化论之类错误的东西，中文课程是同修编辑的教材，用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来教育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当然，最棒的就是学校保证了大法小弟子每天的学法和练功。不过，刚开始时，对我女儿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当时她只能练一套动功，打坐根本坐不住，学法也很吃力，学一会儿就会不耐烦，发正念就更别说了。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孩子自身的努力和老师们的耐心帮助，他现在可以做到打坐一个小时，闭眼睛保持不动了。他说半小时之后他会很疼，但能坚持住。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老师对待孩子们发生矛盾时的处理方式也让我很受启发。女儿是个很敏感、情感丰富、脆弱的孩子，她对自己的好朋友有着强烈的依赖心，所以一旦出现矛盾时，她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哭得不行，跑到校长那里寻求安慰。一开始，老师们都会安慰她，抚慰她受伤的心。渐渐地发现了她的依赖心之后，便改变了方式，告诉他要理性地面对矛盾和解决矛盾，要坚强，不要过于依赖，也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为了害怕失去朋友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等等。渐渐地，女儿一次次地磨练自己的性格，慢慢地做到了能坚强面对了，这对她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变化。要知道，他在五年级时曾经为了取悦他的朋友去偷学校午餐的点心，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在教育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怎样交到真正的朋友。今年五月正是大法的活动，他参加了班里编排的舞蹈，居然有勇气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想一下一年之前的他，这个变化真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第三部分，坚持做好大吉缘项目。我是蒙特利尔大吉缘的主要销售人员，在陪伴女儿上学的一年时间里，为了尽量减少自己因为在异地工作不能见客户带来的损失，我坚持每个月都回蒙特利尔一个星期跑客户。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挑战。在这之前，我独自开车的最高记录是从蒙特利尔到魁北克城，三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而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要五个多小时。一路上我听明慧广播的修炼交流、神韵交响乐等，渐渐地轻车熟路，时间也不觉得那么漫长了。 到了蒙特利尔后的几天时间也很紧张，我会想办法以最少的时间跑最多的客户。记得有一次四天的时间，我跑了20个客户，几乎每个计划中想约见的客户都见到了，有的是好几年想见都见不到的。在去见他们之前，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让我见到他吧，好不容易来一趟，希望不要白跑啊。结果真的那位客户就出来见我了，几年不见，他居然还能记得我。我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也决心要更努力地继续做好大纪元时报的销售。一年来，我的先生和蒙特利尔、多伦多两地的同修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暂时离开蒙特利尔的日子里，蒙特利尔大纪元的同事帮我给我的客户送报纸，代替我跑我不能见的客户等等。在我暂时离开多伦多的日子里，孩子就由多伦多的同修或我的先生从蒙特利尔过来照看。先生的工作是地产经纪，也是要见客户的，但他尽量安排时间让我能回蒙特利尔做大纪元销售。就这样，每个月我们走马灯一样往返两地。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我鼓励自己，不管最后能不能签约，都要全力以赴地去做。就这样，一年来，虽然两地远程工作困难很多，我还是基本上完成了销售目标。第四部分，加强学法修心。在这一年中，由于大部分时间在临时住所远程工作，生活变得简单，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变得多了，我就加强学法，听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思考自己修炼以来遇到的问题和难关，找出自己的执着心，努力地修去他们。我意识到女儿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小弟子，与我结下的母女缘分是为了我们在法中共同成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不自觉地用了强制和只注重结果的党文化思维方式。我现在能够体谅作为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成长的不易，他也在很努力地想变好，修好自己。女儿也说，我的脾气变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着急和生气了。我也意识到了心里隐藏很深的对先生的怨怼是必须修掉的，于是我开始尽可能地多关心他，即使有时他态度不好，我也努力地善待，而不再心存抱怨。我能感觉到我和先生之间的一些冰块在融化，同时先生对女儿修炼的态度也有了正面的变化。回想这段经历，让我感慨很多，感恩师父一直在我和女儿身边引领着我们修炼的道路。虽然我是关着修的，从未看到另外空间，但是我能感到师父无所不在的加持保护和一切有序巧妙的安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再发生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楠楠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英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喜得大法的，今年72岁，楠楠是我孙子，他妈妈怀他时就和他一起看了转法轮，他很顺利地来到了我们家。从小到大，他有时间就和我听师父讲法录音，也断断续续看过几遍转法轮。楠楠尚未练功，但他说，我是师父的小弟子，我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楠楠成长中的一些故事，我把它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楠楠上幼儿园时，他当着老师和小朋友的面大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楠楠上小学时，班里有个顽皮的孩子，不认真学习，在家常被爸爸打骂，他心里不平衡，到学校就找楠楠发泄，打楠楠。楠楠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他就不回手。有时楠楠回家跟我说，谁谁又打他了，他说，我要听师父的话，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他计较。其实他在给我德。孙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也很感动，说，你是师父小弟子，你做得很好。楠楠上小学3年级时，有一次我和他过斑马线的时候，看到两头没来车，我就快速地提着东西过了斑马线。楠楠正走在斑马线中间的位置，突然一辆轿车疾驶过来，一下子把他撞出斑马线很远，啪倒在地上。坐在副驾驶室的中年男子下车后指责我说，你没有带好孩子，然后掏出200元钱给楠楠，楠楠摆手不要，司机就开车走了。我把楠楠拉起来问他撞到头没有，他说没事儿，我落地的时候好像有人护着我，身子轻飘飘的落地，但头没有着地。楠楠的嘴唇被牙齿磕破皮出血了，但他念很正，他说是师父护着他，回到家立马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保护。楠楠上小学4年级时，有一天我和同修去超市购物，带他一起去了。那天超市搞活动，凭小票摸奖，我和楠楠在前面走，同修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摸奖，摸到一张奖券是500元手机电话费。同修喊，楠楠，楠楠，你把这张奖券拿去给你爸爸，凭身份证就可以上500块钱手机话费。楠楠接过奖券，叉叉几下撕得粉碎，说， 我们不能得这不义之财，这是没有听师父的话。我爸爸得了这张奖券，会失去很多德。同修连声说，楠楠真不错，心性守得好，比我这个修炼的奶奶都做得好。楠楠上初中时，学校分班，她被分在普通班，她也没有想法，只一心学习。因为平常的表现和学习成绩优异，读八年级时，学校把她调到了实验班，她也不骄傲。平时他喜欢听明慧广播《小弟子修炼园地》《易师恩》《神传文化》《九瓶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音频，受益颇多。楠楠在读九年级时，老师多次要求他写入团申请书，都被他谢绝了。楠楠在学习上不求名次，完成好各科功课，去年中考平稳进入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今年高中开学那天，班主任老师叫男生到一楼图书馆把班里的书搬到教室来，因为书很重，搬到四楼教室里要花一番力气，大家都感觉很累了，最后还剩两摞书没人去搬了。楠楠想，我吃点苦累一点是好事儿，他就多跑两趟把剩下的两摞书搬进教室。搬不动时，他就把书抵着墙，用身体抵着书休息一下，再边走边在心里念，大法给我力量，师父给我力量。他很顺利地把书搬回了教室，因为实在太累，心都砰砰跳，气喘吁吁的，在教室休息了很久才平静下来。这是楠楠回家跟我说的。有一次楠楠的妈妈因误会说了他，他没辩白也没回嘴，过后他说，妈妈帮我提高心性来了。去年元宵节上午，楠楠感觉头不舒服，他没说，下午不舒服的症状就重了点。我在厨房烧晚饭时，他就奶奶奶奶的叫，我没有在意，晚饭他也吃得很少。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我看他呆呆的模样，问他，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怎么这么反常呀？他的眼神都是直的，傻乎乎的样子，真有点吓人。他爸爸被吓住了，惊问，楠楠，楠楠，你怎么了？不停地叫他。他说，我的头。我说，你的头怎么了？我边说边用手指头点了一下他左边额头。不到半分钟，他跟我说，奶奶，我好了。我问他怎么好的，他说，你点了我一下，突然清醒了，有正念了。我就在心里说，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你们不能迫害我，有了错误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动不了我。这时一圈像丝一样围着脑袋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师父抽掉了。然后楠楠站起来走到凉台，真是判若两人，一切都恢复正常。感谢师父救了他，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谢谢师尊一路的慈悲保护。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